上次我那组我只是查到第五节啊，我们今天就从第六节一起查到第十九节，然后我们还是按照转圈的方法，我读一节，然后龙接下去读第二节。第六节我先读，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
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
神说地要发生新草和结果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方了合，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并节令日子年岁。
From the lights of the expanse of the sky to the earth, to the earth and also.
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
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
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日。
这一段经文其实意思非常清楚啊，所以我会很快的把它过一遍，然后之后呢，我们再发散到一些别的话题上面去。这里呢，第六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其实它按照那个原来原文哈，它那个不是空气，它是要产生出来一个穹顶，就是产生一个穹顶，然后把水的上和下给它分开，然后神将这个穹顶称为是天空。当然这个穹顶它里面就是充满着空气。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到了第三天，神说要让天下的水都聚到一处，然后露出旱地来。神称这个旱地为地，称水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然后呢，接下来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在英文版里面哈，这里会显示的更清楚一点。英文版讲 let the land produce vegetation， 所以 vegetation 呢就是一个总称，让这个地生出植物来。生出哪些植物呢？ seed bearing plants and trees on the land that bear fruit with seed in it according to their various kind。 所以简单的来说啊，就是说神吩咐地长出带种子的草和菜蔬，以及长种子的树来。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呢，它这句话里面呢，它有不同点也有共同点。不同点就是这些青草啊、菜蔬啊、树木啊，它的种类，这个纲目属科，它各不相同，各从其类。但共同点是什么呢？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有种子，这个种子中间呢就携带着它们与众不同的这个信息。所以创世纪读完，第一章读完，你应该要能够回答一个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先有鸡，对。所以神创造一个动物或者创造一个活物的时候呢，他是创造一个完全成熟的物种，包括鸡在内也是一样的，先有鸡。那么蛋的存在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把鸡这个物种的信息能够传承下去。所以神同样的，神造植物种类是分明的，绝不模糊，而且这种种类分明的状态呢，会由它的种子会一直传承下去，不会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流失。所以你读创世纪的话，你很明显看出来神创造的目的和进化论的假设是完全相反的。如果说啊，你是一个 不信圣经的进化论者，你说我不信你这一套，那 OK。但是呢，如果说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因为有一些基督徒会去相信神导进化论，你就要知道呢，这个两个东西呢完全无法和谐的。神创造的目的就是要各从其类，而进化论的目的就是各个类别之间能够变，然后慢慢的串起来，你知道吧？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的这两个呢是完全不能揉在一起的。然后十一节，事就这样成了，完全如神所命令的。这个叫做 fiat creation， fiat 的意思呢就是命令，神发出命令，这个命令就成就。所以你一看他这里讲，他说事就这样成了，然后后面往往会有一个解释，这个事是怎么成的。于是地就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十四节开始是第四天，神造光体，造光体，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所以光体的第一个作用呢是做记号。然后接下来呢，十五节，这些光体呢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这是光体存在的第二个目的，照亮地球。十五节，事就这样成了。十六节呢，就是对十五节的这个解释，怎么成了呢？神造了两个光体，大的管昼，小的管夜，这个就是太阳和月亮，然后并众星，神将这一切全部都摆列在天空，普照大地。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是非常清楚，再简单不过，所以我很快把它过一遍。但是这个里面呢，大家有没有读到有几个关键词？就说圣经当中我们读过去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那些反复出现的词，因为那个呢就是主要的信息是所在。那么这一段读下来，你们有看到哪一些 pattern 反复的出现？
神看着是好的，
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有白天，是第 N 天，对吧？还有呢，
神说
对，事就成了。还有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神称，
还有一个
分
别，各从其类。所以你把这几个串起来哈，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这个最主要的信息。神的创造呢是用话语成就的，然后神的创造呢是在六天内完成的。为什么要给你反复的强调有晚上有白天是第一天，有晚上有白天是第二天？这有晚上有白天，这是什么天啊？这就是我们的 solar day， 太阳日，第一天、第二天。所以当希伯来文里面哈，它这个日子呢，它是一个单词叫做用。所以呢，第一天用 a hard， 所以它这个所有在日子前面加一个词去形容它的，比如说一天、两天的去形容它的，都说明这个天呢就是24个小时，就是一个太阳日。所以那一种想要试图把这个七天解释成七个时期的是行不通的，从神学的角度上来说是完全行不通的。神明显的要在这里就是让我们看见了，它就是24个小时。而且大家还记得我们的星期六星期天哪里来的？就是我们一周工作七天，六天之后第七天休息嘛，对不对？这个是神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记号。所以如果这个七天是如那些神导进化论者所解释的是七个漫长的时期的话，它就没有办法作为一个 pattern 了。所以呢，神工作六天第七天休息作为一个明显的 pattern， 让我们这样子 repeat 下去。所以我们一周呢就是七天。
问题
啊，
第五节的那个昼和夜，第十四节的分昼夜，这个要怎么样理解？就是如果在第五节已经分了昼夜的话，为什么还需要？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你先稍等。所以这个几个关键哈，连起来就是神的创造呢是用话语的，是在六天内完成的，而且呢事就这样成了，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是一个 done deal， 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情。因为按照进化论的解释来说，神导进化论者哈，他们说我们现在是在神的创造的过程当中，所以如果说是假如他们是对的话呢，说明这个创造呢是一个不断正在进行的东西。但是呢，圣经里面让我看见事就这样成了 ，it's done， 创造已经结束，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他们就没有办法耍这个赖。然后呢，神造万物的时候呢，各从其类，各种种类当中呢，互不混淆。所以他为什么这点很重要？他反复的出现各种其类，各种其类，因为各种种类之间互不混淆。而且呢，这个创造呢，是神看为是好的，这是一个完美的创造。所以呢，这个就是创世纪一章中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信息。那么现在我来问大家看看，就是说神造天地和其中的万物，对不对？这个造天地，然后造日月星宿，然后造地上的植物。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神在一天内造地和地上的植物，为什么不连着造天和众星呢？而是把太阳、月亮和众星放到第四天？因为按照我们正常的逻辑，我造天，然后再造天上有的东西，太阳、月亮、星球，然后呢再造地，再造地上有的东西，对不对？正常来说，这样一个顺序很恰当。为什么他先造了天，然后造地、造植物，然后呢再来造太阳、月亮和众星呢？大家有没有一些思考，或者哪怕是一些猜测都可以？
因为植物是有生命的
啊，
因为这个他先造这些植物、青草、种子，他们是有生命的、
啊，
所以就先让他们活在地上，然后服务他们的人才，物质才出现
啊。基本上讲到点上。这里你看英文版其实更清楚啊，这里在中文版这里呢讲到呢，神把这些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对不对？这个普照在地上呢只是一个事实的描述，它没有什么目的性或者什么 point， 你知道吗？但英文版很清楚，神把这些挂在天上的目的是什么呢？ To give light on earth。 所以神把这些太阳月亮挂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为了要照亮这个地球。所以呢，日月众星呢是为了地球而存在的。所以如果我们说地心说哈、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从意义的角度上来说是对的，因为地球是神最宝贵的心意之所在。所以如果你只是以物质的角度来考虑哈、啊，地球只不过是偌大的宇宙当中的一个银河系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太阳系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星球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呢，你转一个角度，从神的心意来看的话，这个小小的地球它是有上帝的心肝宝贝在这上面的。所以你飞到宇宙外面去看啊，飞得很远很远，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星球，没有一个比地球更 livable 的。所以那些人就是把神的恩典当作寻常，他们觉得我们要出去找一颗合适居住的星球，这个是做梦。因为地球要宜居啊，它要有很多很多的条件，它才真正的宜居，不是说光有水就够了，你知道？所以那种找到有水就很兴奋啊，我们找到适合可以移民的星球啊，那只不过都是噱头。所以其实我告诉大家哈、啊，外星人是一个什么的存在呢？我认为是没有外星人的。外星人是人为了要逃避上帝之后编出来的一个东西，你知道吧？因为如果啊外星人存在而且很强大的话，那人在跟外星人的关系当中是一个什么状态啊？你比我强大，你也要讲道理吧，你不能够恃强凌弱。所以人是这样一种状态，他对于这个外星人他并没有道德责任。但是呢，事实是人是神所创造的，所以神如果创造了人的话呢，神就有权柄给人规定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是应该的，哪些是不应该的。而人逃避这个，所以呢他就给自己造出一个外星人的这种假想。所以我可以断言哈，人可以再努力的去向外探索，但是呢绝对找不到一个像地球一样的星球了，因为地球是神的美意的中心，是神刻意所设计的。啊？
可是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那神应该最先造人啊，因为这个地球是为了人服务。
哎 ，good point。所以我这样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是比如说你们以后姐妹以后你们都会生宝宝，你要生宝宝的时候，你是等宝宝生下来之后，哎呀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到处去买，还是等在宝宝生下来以前先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一生下来就
这个逻辑的话，那就应该先造光体啊。
是啊，是
他
先造了，他先造了光啊。
就是不是我的意思说，应该先造好外界的各种预备，因为要有光才能植物才能生长嘛。
不
是，
所以
另外一个逻辑了。
所以这里你听我讲啊，他这里啊，他从我们刚才这里讲嘛，日月重心呢是为了地球而存在的。如果说你先把日月造出来了，再来造地球的话，你显示不出这一点。你知道，所以他现在呢，他地球已经，而且这里面哈，我更进一步，从中文的地和英文的 earth 来说哈，地都是指地球，但是希伯来文呢更加明确，希伯来文的那个 eretz 啊，它就不，这里呢就是特指陆地，特别是有别于海洋的，所以呢，神要让太阳、月亮、星星，它不只是说要照着地球，它主要是要照着这个陆地。而这个陆地呢是在第三天才产生的，所以要在第四天把太阳、星星、月亮照出来呢，这个心意呢才会在这里显明出来。所以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是你如果说有这个请一个超级巨星出场的话，你要先准备好舞台，然后呢把灯光当打在那个舞台的正中间。什么意思啊？就是吸引所有的人眼光都看过来，知道吗？如果说你舞台什么都没有弄好，你先拿个光照在那里，就完全失去这个 point 了。所以它这个光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就是大家朝这边看过来，这个神的重点，神的 focus 在这个地方。那么这里哈，我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是先有日子还是先有太阳？先有日子还是
先有日子，再有太阳。
对，因为从无神论的世界观来看啊，如果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你看这些东西是怎么看的呢？你看太阳、地球这些东西本来就那么存在的，它的运转呢是漫无目的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它反正就一直这么转的，它没有什么 point 在里面。所以直到有一天呢，我们使用它，我们使用它们的运转规律来定义日子、年岁，这个时候呢，哦，太阳、地球，原来你们的这种运转是有这么一点意义的，是因为我们用你的，你才有意义。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太阳、月亮的意义呢，它不是我们人赋予给它的，它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啊，日子年的长度呢是神先定下来的，然后呢，神再创造太阳、地球，按照这个时间长度来运转。怎么看出来的呢？就在这个第十四节。十四节我们看英文版啊，神这样说 ,NIV 版本。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in the expanse of the sky to separate the day from the night, and let them serve as signs to mark seasons and days and years. 所以也就是说，时间、日子还有年，它是本来就有的东西。太阳是 serve as a sign, 你知道吧，就是说太阳是附属作用的。所以它是跟我们原先没有信主的时候的那种观念是反过来的。神定义了日子和这个时间年岁，然后呢让太阳、地球按照这个规律来运行，来作为它的一个 sign。
有个问题，所以说一开始的那个光并不是太阳发，
不是太阳发出来的光。对，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在太阳被创造出来以前的那个第一天、第二天啊，它也一样是24个小时。就是按照我们刚才的逻辑，日子是先于太阳存在的，所以呢，在太阳创造出来以前的那个时间，一天还是24个小时。
所以那个时候的，在太阳之前的那个光，就是神，
应该是神他自己，
神他自己发出来的。
对对对。对或者说他造的，
他造的一种，对
对，
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个源头是什么。
因为第一天这个光说起很清楚，是造出来的，
对，
是造出来的。
对，
这个加一句啊，就像我们手表，特别是以前的机械手表， 它让我们看时间，但它是时间先有，
嗯，
先有年生，然后我们
对，
我们根据那个行星运转那个模式造的那个机械表，
对，
所以大齿轮带小齿轮，其实就是仿照那个，
对
对
对，
所以手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先有时间，再根据这个时间造个手表，但是我们有时候用的太惯了，你以为是手表赋予我们时间，
对，
是反过来，
对，然后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的。第四章，启示录的第四章，我们从第十节一同的读到十一节。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所以万物是因为神的旨意而被创造了，所以万物的受造当中呢，它有一个很清晰的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这个当中。然后呢，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pattern 之一呢，就是神看这一切是好的。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因为创世纪整个的主线呢，它是讲到人的败坏，所以创世纪从神的创造开始，最后呢讲到约瑟的尸体停在埃及，所以人就是在这样一个悖逆神的旨意当中，在不断的败坏，不断的败坏，神不断的救赎，人不断的败坏，然后神有一条救赎的主线穿在这个其中。所以为什么要强调这一切是好的呢？因为好景不长，很快这一切就都要不好了。所以人堕落之后呢，罪进入这个世界呢，就带来了神的咒诅，这时候呢一切就不好了。那么请注意呢，创世之初的地球啊，和我们现在的地球很不一样的，无论是地貌、气候还是生物，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其中呢有两个关键的转折点，第一个呢是亚当夏娃的堕落，第二个呢就是大洪水。那么第一个大不同是什么？第一个大不同就是天已经不是那个天了，天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刚才讲啊，神创造天的时候造了一个穹顶，对不对？这个穹顶呢把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了。这里呢我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猜测，这个上面的水啊，它不是指那种水蒸气，不是指云，我认为呢很大的可能性它是有一个水层。那么为什么我认为这样一个猜测不是毫无缘由的呢？在大洪水来的时候，创世纪七章十一节，大洪水来的那一天呢，大渊的泉源都裂开，这个是从下面冒上来的，就大海里面有一些海眼，知道吧？那里面呢是有泉水冒上来。另外一个呢，天上的窗户敞开了，所以英文说法里面讲 floodgate， 就好像天上有一个水龙头开了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就不是一种平常意义上的倾盆大雨，它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哗，上面的整个水泉光整个掉下来，就是说下面的人根本没有一个机会说啊下雨了，我去赶紧去准备一点一个浮艇啊或什么，根本没有机会，就是一冲下来整个地上水就呼的就起来了。另外一个呢，洪水的前后呢，人的寿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洪水以前的人呢能够活到七八百岁以上，洪水之后呢急剧的减到120岁以内。当然呢，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是内因，是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神讲呢，人既然属乎血气呢，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但是他的年岁呢还可以到120岁，这个呢是主要原因。但是呢，它外在的一个原因之一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天上的这个水圈它失去了，然后呢地球少了一层保护，然后呢这个大洪水之后啊，有什么东西出现了，大家记得吗？彩虹出现，因为神跟挪亚立彩虹之约， 所以彩虹是现在才开始有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之前没有彩虹？一方面呢，之前没有雨，之前没有雨。第二方面呢，我认为之前有那个水泉，所以可能不会，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大气层不一样，所以它不会形成我们现在看见的这种彩虹。
如果没有雨，像那些植物怎么样？
哎，你看创世纪第二章，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五节，这里讲呢，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然后呢，第六节，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所以在没有雨的时候呢，你看地球很奇妙，它有一个内循环系统，就是说它地下的水呢会以雾气的方式腾上来，然后呢给地上的这些植物呢提供水分。那么我为什么要讲到这种巨大的变化哈？因为进化论那边的人，他们的观点呢是正好是相反的，他们相信呢地球是没有什么巨变的，地球只有一点缓缓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逐渐的变化。在这个十八世纪末期的时候啊，这个苏格兰一个地质学家叫 James Hutton， 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地球概论》。这本书呢就标记着近代地质学的开端。这个哈顿呢就在这个他的书中系统的阐述了一个原则，叫做自然华一原则，就是 The Principle of Uniformitarianism。 他的一句名言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是解释过去的钥匙。表面上看好像也对啊，好像也对，你今天去，就你今天看见了一些什么石头都是过去留下来的痕迹嘛，对不对？但是问题在于这里，你怎么知道过去是怎么运转的？有一个简单的那种脑筋急转弯题啊，就是说一个桶，这个桶呢是两加仑，它放在一个水龙头下面，正常来说呢一个小时呢能够留一加仑，所以两个小时呢它就应该两加仑能够装满。现在呢问题是这个桶里面已经有一加仑了，请问这个桶已经在水龙头下面放了多久了？很简单啊，一小时留一加仑，现在里面有一加仑，所以留了多久了？
你都这么问了，感觉肯定有
坑。感觉肯定有坑，你就中个招又怎么？所以按照理论上来说，它里面一加仑肯定就放了一小时，对不对？但是答案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人把这个东西拿去倒了之后再放回来，你知道吧？所以就说你只能够假设这个桶一直放在那里，一直没有人做过任何手脚，所以一个小时它就按照规律留一加仑。但是如果有人中间把这个水拿去倒了，或者是怎么地，或者有人提前往里面多加了一点，你就没有办法发现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这个自然华一原则的一个问题之所在。他的这些论调背后呢，他是有一个假设，假设地球一直是这样的，一直很久不变的，一直是这样的，一直在慢慢的变化。然后呢，这个后来的这个有一个地质学的奠基人哈，就英国的地质学家赖尔，他在他的这个地质学纲要里面呢，进一步完善了这个自然华一原则，认为地球的变迁乃是由现今的自然过程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渐积累而成。请问这个是科学成果还是假说？是假说，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有已经挑了一边了，所以我们很容易接受。但是问题在于，就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觉得他自己特别特别科学，他就不懂得去分辨这东西到底是一个假说还是一个真正的靠谱的实验成果，他分不清楚的，你知道吗？然后跟这个均变论相反的呢，是有一个法国的古生物学家叫做居维叶库维尔。这个人呢，他的代表学说呢是灾变学说，叫 catastrophism。 他认为呢，今天我们看到的地球呢是因为多次的天灾引发的突然巨变，而不是由连续的均变形成的。 那么请问一下，你们觉得进化论者会选择哪一个？
不是主张没有什么突变，
对，
军变
论。进化论者当然选择军变论，因为军变论呢，能够为他这个进化论提供所需要的漫长的时间。对，他能够给他提供那个前提，你知道吗？所以就是他们有一个这种倾向性之后呢，他们就接受这个军变论。所以达尔文推出这个物种起源之后呢，这个赖尔的军变论呢基本上就被普遍接受了。所以你观察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有一个就神创论者和这个无神论者的一个辩论当中，双方都把化石掏出来，然后都宣称化石是他们的证据。所以呢，无神论者的调调是说，你看啊，你看我手上这个化石，然后因为巴拉巴拉巴拉巴，然后呢，所以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里呢，我要教大家一点哈，当一个人说一个事情的时候，请注意他说的这个东西是个 opinion 还是个 fact， 就是说他说的东西呢是他的一个观点呢，还是一个事实。所以多数时候呢，当他拿出一个东西，他说因为什么什么的时候呢，这个因为的这个东西啊，常常不会是观点，常常是 fact。因为这样才能使他的这个论证看起来好像很可靠的样子嘛。但是呢，他接下来哪一个会出问题呢？他接下来说的那个所以什么什么那一步会出问题，你知道吧？所以他拿出一个化石，你看化石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对不对？但他后面的那个所以是有问题的，所以不可靠的常常是什么呢？常常是他的那个推理过程。所以他从因为到所以的那一步呢，是那一步。很可能是他的 opinion 而不是真正的 fact。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小时候有一些同学很狡猾，然后呢，他如果做那种奥赛题，那种很难的数学题啊，他明显是不会做的，他怎么办呢？他做不出来，他就前面往后推几步，推不动了后面再往前推几步，推不动了中间来一个显然可得，对，就是所以显然可得，然后呢就糊过去。所以呢，你看他写了很多步，中间有问题的只有一步。所以如果他的这个证明比较短，就那么几十行的证明，那这个还比较容易被人发现。但他如果写的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纸，几百行的证明，中间突然掺了一个显然可得，往往是不会被发现的。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看到这个证明，从头看到尾看的都烦死了，而且基本上每一步都是对的，就中间出现了一步显然可得，那学生都显然可得了，我老师我还不显然可得吗？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被他浑水摸鱼过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如果听别人讲一个观点，如果我不 care 的话，那没话说。如果我觉得他讲的这个东西很重要，我要认真听的时候呢，我就会仔细的辨别他这个中间有没有这种显然可得，这种浑水摸鱼的这种步骤，你知道吗？哎，我信主之后，我才发现了这个是神预备我一个未到的恩赐，所以我鼓励大家呢，可以操练这样一个比较好的辨别习惯，就是说这种辨别习惯呢，能够帮助你把那些浑水摸鱼的这种错谬给过滤过去。然后呢，如果一个人他真正是讲正确的真道呢，他就不怕你来辨别他，你知道吧？所以我。非常欢迎弟兄姐妹们来辨别我，甚至如果你挑出我什么问题的话，我非常高兴。所以在达尔文发表这个物种起源之后不久哈，在德国的一个石灰岩里面，他们发现了一个始祖鸟的化石，然后进化论者就欢呼雀跃，认为这个就是证明了进化论。那么你说真的吗？真的是证明了吗？这个始祖鸟啊，它长得像鸟，但是它有爬行动物的特征，比如说它有牙齿。哦，他们说这个就证明了这个鸟是由爬行动物进化过来的。那么我问你们哈，你们有没有见过长得像鸟但是有牙齿的东西？
蝙蝠。
对啊，蝙蝠啊，你看见蝙蝠又怎么样吧？难道能够证明鸟是从这个哺乳动物进化过来的吗？当然是什么都证明不了，能够证明什么？只能证明它们长得很像，只能证明蝙蝠长得很像鸟而已。所以蝙蝠长得很像鸟，这是个 fact。你说蝙蝠跟鸟有亲缘关系，这个就是 opinion， 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要学会辨认它这个东西。所以达尔文他其实他是很清楚的知道呢， 他的这个理论当中啊，他缺乏一些中间的这个环节的化石，你知道？他比如说，他认为人是猴进化来的，那么处于人和猴之间，能够证明同时跟人跟猴都有亲缘关系的这种化石，他是没有找到的。那么没有找到，他怎么就那么理直气壮啊？他是凭着信心相信的，他相信了这个中间的环节一定是有的，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有找到罢了。那么请问这个是科学还是信仰？
信仰。
这是信仰，这不是科学的范畴。
那我们以前我记得书上面教的那些什么山顶洞人，
那些
北京什么什么什么猿人，
很多都证明
就
是骗局。
那些比如说有一些像 Java 妹， Java 妹呢，他是这样，是有个人去那边，他找到了一个看得像人又看得像猴的一个头，然后呢，一边又捡到了一条腿，两个相隔了50米，然后呢，那条腿呢好像真的是人的腿，但是呢，这个头呢就是一个猴的头，他把这个拼在一起，他就说这是 Java 妹，然后所以他很多里面他是带有这种欺骗在里面的，还有那种什么山顶洞人什么，那个只不过就是一种
假说，
不是假说，就是一种已经灭亡的古猿罢了。因为在没有基因技术以前啊，我们看东西都是看的差不多有点像，对不对？如果看你们两个人有点像，我就说你们两个是亲姐妹，这就是胡扯了，你们两个明显不是亲姐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很低端的手段，你知道吧？在尤其在基因技术出来之后呢，可以很清楚的去证明这两者，这个看着所谓的某某动人的这种骨头啊，它跟人是没有亲缘关系的。但是呢 ，Who cares？ 他们愿意相信这个，他们喜欢相信这个。
所以后面有证明那个是假的吗？
它不是假的，就是说它不是人，它跟人没有任何的关系。
哦。
它只不过是长得有点像人罢了。你猴子、猩猩长得也有点像人。Can't prove anything， 你知道吗？不能够证明任何事情。所以进化论它真正最大的敌人呢，不是宗教领袖，而是研究化石的专家们。化石的存在呢，恰恰是灾变论的证据。比如说啊，一条鱼死了，正常来说这个鱼呢，它会腐烂掉或者被别的鱼吃掉。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变成化石的唯一解释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有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使这个鱼不仅是死了，而且被大量的泥沙所覆盖埋葬，然后石化，这个就是化石出现的这个来由。所以大洪水之后呢，这个淹没全地的巨大洪水，它冲刷全地的时候呢，它里面是带着大量的泥沙的，所以这些泥沙盖过来，那个鱼根本想游不走了，就被盖死了，所以这个就成了化石。然后呢，在喜马拉雅山的上面呢，也发现很多海里的生物的化石，很多很多。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因为洪水曾经淹到过那里，所以这些化石呢，它恰恰是那一场灾难的见证。因此呢，如果我们在地下哈某个地层当中，突然发现大量的生物，无论低级高级，都出现在同一地层当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在同一场灾难中死掉并且被埋葬的。所谓的寒武纪大爆发就是这个。寒武纪大爆发就是说，他们把这个地层分成了什么什么纪嘛，然后某一个地层突然一下低级高级的全部都出现了，他们就说怎么回事？难道这些生物是突然同时出现？所以这个寒武纪大爆发这个事实呢，它明显跟进化论是相违背的，两者是。它是不符合进化论，它不是证明进化论，它恰恰说明进化论讲不通的，你知道吗？然后呢，我给大家读一段啊，就 Wiki 上面这一段，他怎么说？他说，开始于距今 5.41 亿年前的寒武纪时期，化石记录显示绝大多数的动物们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它持续了接下来的2000万年、2.5 千万年，它导致了大多数现代动物门的发散，因出现大量的较高等生物以及物种多样性，于是这一情形被形象的称为生命大爆发，这也是显身咒的开始。在世界各地发现的化石群共同印证了这一生命进化史上的壮观景象，例如在加拿大的博叶斯 页岩和在中国云南澄江化石地等，这一时期的化石群相当典型，非常多的不同物种类的生物几乎同时在这一时期出现。寒武纪大爆发的事实证据也曾让达尔文非常困惑，在《物种起源》中写道，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都还没办法解释，所以或许有些人刚好就可以用这个案例来驳斥我提出的演化观点。这个 wiki 上面的这个文字接着说，他说，但即使到达尔文死后100多年的今日，寒武纪大爆发依旧是科学界的一大谜题，尚待更多的考古证据出土，也许就能窥见当时的实际情况，找出真正的原因。这一谜题是科学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科学只能研究什么呢？科学只能够研究能够重现的东西，它才能够研究。科学研究不了创造的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科学也研究不了人大洪水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科学研究不了这些东西的，科学只能够发现那时候发现了什么东西，但是真正给你的解释你又不要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了。所以科学的谜团呢，不是由科学来解开，是由圣经来解开。我们明白圣经的话，看这些就再清楚不过了。那么现在哈，给大家一个习题，大家来分辨一下，看这一段话中哪一些是 fact， 哪一些是 opinion。 就我刚才给大家读的这一段里面，哪一些是事实，哪一些只不过是个人的观念。
啊，
那一段是从哪开始？
就是说开
第一句，然后我们来讲这句，
就
是还是那个
比如说啊，开始于距今 5.41 亿年前的寒武纪时期，化石记录显示绝大多数的动物们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就这句话。
前半句是 opinion， 后半句是事实。
对，所以他发现了很多的化石在这个寒武纪出现，这个是 fact， 这个是事实。那么 opinion 是什么呢？ opinion 就是这个距今 5.41 亿年。那么
寒武纪也是个
寒武纪那个无所谓，那个只是一个 definition。 现在呢，这个进化论者就会 defend， 他说这个可不是胡说的 opinion， 人家是有科学根据的，那即便有科学根据，那也只不过是有科学根据的 opinion， 它不是等于真正的 fact， 你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用科学方法测出来的，所以那些不懂这个是怎么测，而且也不懂这个可以精确到什么程度，但是呢又倾向于相信进化论的人呢，他就把这个测量等同于事实，但是呢测量并不等同于真正的事实。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啊，美国西北部的这个圣海伦火山位于这个华盛顿州的这个斯卡梅尼亚县。这个火山呢最著名的一次爆发呢是在1980年5月18日8:32太平洋标准时间爆发。这个呢是美国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经济损失最大的一次火山爆发，造成57人死亡，250座住宅、47座桥梁、24公里铁路和300公里高速公路被摧毁。然后在这个火山旁边的有一处那种巨大的石头啊，你能够明显看到那个巨石上面呢有很多的多层结构，有很明显的三层，最下面的一层呢就是由80年5月18日那天的这个火山喷发物形成，然后呢在这个一大层上面呢有一层呢是同一年6月12日的火山喷发物形成，然后再在上面呢又有一层是82年3月19日的一场泥石流形成，然后呢这些大岩层中间呢它还有很多很细很细的层啊，所以按照以往的那些经辩论的伪科学，它会告诉你什么呢？它会告诉你这个石头呢是经过多少亿年的这个风化，比如说吹一点灰尘过来、泥土过来，那它慢慢变成石头，再吹一点灰尘、泥土过来，慢慢变成石头。所以按照他们的那理论哈，那每一小层当中都有很多很多的年，所以你把这个石头挖一块让它拿去测的话，它能够给你测出几百万年的寿命。但是现实是什么？现实是这么一大层就是在一个下午就形成了。 同样的，如果科学界你拿一个化石出去测的话，少说都是几十万年这个量级的。但是事实上呢，化石的形成时间远远小于人所能想象的。如果你看见一个石化的这个水车，或者看见一个石化的手表，这些东西显然是没有几十万年的历史的。所以这个科学的测量结果呢，和事实呢，它不是直接划等号的。哪怕你用的这个科学方法很分析，你用的仪器很高端，但是呢，也不等于你这个就直接是事实。所以呢，一个真正懂科学的人，他应该要学会怀疑科学，能够懂科学能够达到的范围是多少。你测量一个东西能够精确到什么程度，这个结果的可信度有多高，这些都应该要能够真正的明白。那么我们读一段经文啊，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七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所以可见啊，新约呢是支持创世纪的记录的。天是神凭他的命令创造的，地是从水中创造出来的，当时的世界是被水淹消灭的，现在的世界是凭神的命令而存留到将来某个时刻要被审判用火焚烧的。所以不信主的人呢，他会说你用新约证明旧约算怎么一回事。对不起啊，我这个不是给不信主的人说的，我是专门给那些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不相信创世纪的人说的。你相信神的话语吗？这是个 all or none 的事情，你要么全相信，要么你就全不相信。你不可能说我圣经别的部分都相信，我就是不信创世纪。那你如果不信创世纪的话，你怎么就信得过圣经中别的部分呢？而且如果你不相信创世纪的话，你的信仰就充满破洞，无法自圆其说。就比如说彼得后书这一段，你就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啊，其实对我来说，一个人如果他说我相信圣经是真正的历史，只不过我就是不太相信你们讲的那些东西啊，那我觉得这种人对我来说还更好接受一点。最难接受的是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不相信创世纪讲的，因为这样的人他危害更加的大。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地球，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天地啊，是经历了很大的灾难、剧烈的变化之后而形成的，不是像军变论者所以为的那种渐渐变了。所以他们是故意的把这个神用水消灭地球这一点，他们故意的把它忘掉，哪怕全球有几百个民族的传说当中都有大洪水灭掉全地的这种传说，人还是故意的忘记掉这一点。所以天不是那天，同样的地也不是那地。进化论者呢，他攻击神创论者呢，他会有一个点，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啊，你这个努亚方舟是停在亚拉拉山上，这个亚拉拉山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土耳其境内。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袋鼠它是怎么跳能够跨洋过海能够跳到澳大利亚去？没想过吧？这个洪水退去，挪亚的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面，挪亚说小动物们都出来吧，啊，袋鼠就山上面跳跳跳跳下来。那么现在问题是，这个袋鼠怎么能够跨洋渡海呢？能够跳到澳大利亚去？
不是那个板块
块是在一起的吗？
对了，这个就是答案。所以它这个经，
这个好像也是那个地理上面的，就是理论就是这样的，对吧？这几个板块以前是在一起的，慢慢才分开的。
嗯，这个我可以确定哈，就是如果地理界有这样一个理论的话呢，它一定是在圣经之后的，因为圣经告诉了我们那时候地是在一起的。所以这个进化论者呢，他的这个论点的前提假设是什么呢？前提假设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假设这个地球一直是这样的，但是地球的过去发生了什么东西他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凭看见今天的地球，他就假设过去的地球就是七大洲五大洋，所以呢这个袋鼠怎么能够跨洋过海呢，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呢这个起初的地哈，从水而出，但这个水呢再一次淹没全地之后呢，地球的表面经历了一次重新塑造。按照这个均变论者的思路哈，相信进化论的人，他相信呢石头是经历亿万年的变化变成今天这样的。前面我们已经显示过了，在这个圣海伦火山的例子里面就显示出来，他们那些所谓的亿万年的变化呢，在一个下午就可以形成。在那个圣海伦火山那里呢，还有一个山谷，那个山谷里面呢有一条小溪，所以呢按照这个均变论者的思路呢，就说同时也是我们信主以前的习惯性思路，我们认为呢这个山谷呢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小溪慢慢的冲刷，经过亿万年的冲刷，一个小溪慢慢的冲出来一个很大的峡谷。但是呢按照这个灾变论的理论呢，显然不是的，因为那个圣海伦火山旁边的那个山谷啊，它就是82年的那一场泥石流在一天之内冲出来的，所以一天之内冲出来一个山谷，你看看这个地球的这个变化的这个 power 实在是令人敬畏，这个是神的手在背后。所以你这样想象啊，当这个水当中带有大量的泥沙石头的时候，这个水呢是有一个很强的侵蚀性的，你就想象一下看看液态的磨刀石，磨过去之后什么都给你流过去，什么都给你磨坏。所以当那个洪水啊淹没全地的时候，它里面带着大量的泥沙的时候呢，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席卷全地的泥石流，所以它对全地呢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塑造。所以在今天有一些地方啊，比如说澳大利亚的 Blue Mountain 或者说是美国犹他州的这个 Monument Valley， 就你会看见什么，你会看住远处的那些山包，或者说有一些巨大的石头石柱，它就怎么样呢，看过去都是一样高的，跟尺量的一样，看过去都是一样高的，然后呢是顶上都是平的。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洪水退去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印记。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当时洪水淹没全地，包括山全部都盖住，这水就开始冲刷冲刷冲刷冲刷，所以它一层层冲刷之后，这个水呢它是 一整片的嘛，这个叫做sheet flow， 叫做片流，所以它刷刷刷之后就把这个小土包呢上面削得非常的平，然后等到这个水位降到这个土包下面之后，水量没有那么大了，那个时候呢那个水呢就是会成谷状的，这个呢叫做 channel flow， 是一股一股的，所以它这个 channel flow 呢就是也是很大力的，它冲刷过去的时候呢，就可能原来只有一条小小的缝，但它冲刷过去呢就能够给你冲刷出来一个峡谷。所以高原和峡谷的形成啊，它完全不是像均变论的论调是经过亿万年的渐变才形成，它是经过几天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形成。然后呢这个地质的变化它巨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是说实在话它真的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我刚才讲到这个洪水对于这个高原和峡谷的这个塑造啊，它都只不过是什么，都只不过是局部的嘛。但是呢洪水对地球的影响呢其实是全球性的，就刚才我们讲以前的这个地球的板块都连在一起的嘛，现在呢什么时候分开的呢，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的第十章， 创世纪的第十章二十五节。创世纪第十章的二十五节讲到有个人叫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然后住小字住，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汤，这里中文的翻译是不准确的，人就分地而居是不准确的，严格按照字面翻译是什么呢？地被分开，你知道吧？英文版是 In his time the earth was divided， 所以问题是这个地被谁分开，所以翻译者呢自然而然的就把人加上去了，地被人分开。我从逻辑的角度来说啊，告诉大家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没有。我跟你说，东西什么时候需要分呢？东西很少人很多的时候才需要分，你知道吧？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呢是地很多人很少的时候，根本没有必要去分地居住的。像以前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时候，都是鼓励大家去自由的圈地，就是你能够开发出来多少的荒地都是你的，你尽量的去开发，根本谈不上什么需要去分。在上古时期更是如此，上古那时候人更少，你爱搬去哪搬去哪，不存在说大家需要分地而住的这种事情的。所以我认为呢更合理的解释是在洪水退去之后，这个板块被分开了，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七大洲五大洋的格局。所以对于袋鼠怎么去的澳洲这个问题啊，我回答进化论者的解释就是那时候所有的洲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后来分开了。所以听起来好像很难以置信，但是圣经是这么讲的，我们就这么讲。
它是慢慢那个板块越来越远，这个假说是符合圣经的吗？就是它本来应该是慢慢漂移才漂远。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结论相同，但过程是不是那样的，我们不置可否。因为我们刚才讲来，我们不相信军变那一套嘛，所以这个些东西很可能也是聚变形成的，不是因为军变的背后它始终藏着一个点，就是说地球和人类的历史已经有几十亿年，但事实上从圣经的角度来我们来看呢，人类的历史没有那么久，人类的历史绝对是在一万年以内的，这也和我们所观测到的完全符合。我们人类现在发现到的有记载的可靠的历史也就是四千年左右，那就四千年左右，你说你胡扯什么几十万年的历史啊，几十万年的历史能够就到四千年才有记录吗？对不对？所以明显是不靠谱的。人就是按照进化论的理论呢，人一开始是很弱的，后来越来越厉害，所以到了四千年前才有历史。但是其实不是的，人是一出现就很伟大就很厉害，所以这个四千多年的历史呢是比较符合洪水的那个时间点的。所以我个人猜测呢，洪水大概也就是在四千年前。好，我们刚才讲完天不是那天，地也不是那地，植物也不是那植物了。创世纪一章十二节的时候讲到，当地上植物长出来之后，神看这一切都是好的，对不对？也没有荆棘，没有蒺藜，也没有 poison ivy 这样的这种毒草，一切都是好的，没有任何害人的东西。因为有任何害人的东西就是不好的。在这个以赛亚书的六十五章里面描述了这个弥赛亚的王国，在神的圣山的遍处，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所以呢，在创造之初，神说一切都是好的的时候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呢，它跟弥赛亚的王国应该是一样的，一切都是不伤人不害物。那么这个荆棘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呢？荆棘是人堕落之后才有的。那么这里我们需要看一段经文啊，就是创世纪的第二章这里。创世纪第二章这里呢，第五节讲呢，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然后四九节讲什么呢？四九节讲呢，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种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所以哈，有很多人他就拿这两节经文给你找事。他说第二章五节这里呢是讲呢，野地还没有草木，等到有人造出来之后呢才开始有草木，要不然他干嘛讲没有人耕地呢？他因为有人耕地了才有草木。所以按他那种讲法呢，好像是植物是在人创造之后创造的，那就跟创世纪第一章有一个很明显的矛盾。因为创世纪第一章讲到人是在最后一天创造的，对不对？然后十九节他讲你看，神先造了人，然后再造了各样的走兽飞鸟带到人面前来。你看动物在人之后创造了，所以呢他们就拿这两节经文呢来 challenge 说创世纪第二章和创世纪第一章是矛盾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会拒绝我们前面所教导的六天创造论。然后呢他们主张什么呢？他们主张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呢是诗歌。诗歌的话就不需要那么严谨了，明白这意思吧？所以这里面我要讲到一点呢，就是说按照正统的严谨的解经法，他们是强调神学院里面一般会强调什么呢？强调我们解读圣经不该受立场的影响，而应该单单从圣经中去提取结论，应该是解经决定立场，而不是由立场来决定解经。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我们解经的时候是尽可能去读圣经原有的意思，尽量不受我们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影响啊，这个原则大体上是对的。但是呢，我为什么要说但是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说是不可能的。人的解经啊，一定是受他的立场影响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就你先有了一个什么立场之后呢，你的解经呢会受你的这个立场的影响。而且呢，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看呢，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主耶稣对马大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是先信还是先看见？先信才看见。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因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是先信还是先知道？先信。对，所以信就是什么？信就是挑个边 take a side。 你说我信神创论，你就是挑个边，我站神那边。你说我信进化论，就是我挑个边，我站达尔文那边。所以这个信是在知识以前，换句话说哈，就是说正确的立场是在你获得知识以前，而立场错误的话呢，就永远无法得出正确的知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先有一个正确的立场，你才能够有真正的智慧。然后有个正确的立场呢，是明白的第一步。反过来就是怎么样呢？反过来就是保罗讲到有一些妇人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为什么不能明白？因为他们不信，因为他们 take the wrong side， 他们没有一个正确的立场。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我们跟随他的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要舍己，放下你自己的立场，你才能够顺服神的立场，你才能够越来越明白神的立场。所以我刚才讲了解经的原则是那么教的没错，但是现实上呢，我们一定会受我们的立场的影响。所以面对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这里看起来的矛盾啊，你的立场是至关重要的，你的立场直接就决定了你会怎么去解读圣经，也决定了你的属灵生命的走向。如果你不相信圣经无误啊，那么你看见这个矛盾的时候，你就会想啊，果然圣经确实是有问题的。那么你会怎么样安慰自己呢？你会想啊，我是个基督徒，圣经我还得是相信的，所以呢圣经可能大概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有矛盾很正常。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会用诗意化或者春秋笔译法什么的去胡解圣经，然后夹带私货。这样的信心啊是脆弱的，是不堪一击的，因为你都不确定你自己信的东西是否正确，你知道吗？所以当试炼一旦临到你的时候呢，你的信心就会受到极大的挑战，甚至是崩溃。但是啊，反过来，你如果相信圣经无误的话，你就会相信什么？你相信圣经绝对不会自相矛盾。所以如果圣经有矛盾的话，是谁错？是我错还是圣经错？当然是我错。 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去寻找一个合理的答案来解读圣经里面的矛盾，而且呢，你的信心呢会因为这个矛盾得以解决而更加的坚固。所以我就是告诉大家，你在正确的知道以前，你要先有一个正确的立场，就是无论如何，我都相信神是绝对不会错的，圣经是绝对不会错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创世纪二章四九节啊，这里神讲到他创造这个动物的这个词啊，这个亚萨，它可以理解为，不是可以理解，就可以解释为，可以翻译为过去式，但它同样也可以翻译为过去完成式。因此呢，如果你读到一个版本，它把这里翻译为过去式的时候呢，你自然的就会认为呢，这个动物呢是在人受造之后被创造的。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圣经无误呢，它是仅限于原版的，而不是翻译版。如果我们读圣经哈，读和合本，读到有错误的时候呢，那个错误呢，要么是来自于过去的文士的抄录，要么是来自于翻译者翻译时候的产生，它的原版呢是完全无误的。所以哪怕我查经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说这里哪一节翻译的不是很正确啊，它仍然表明我是相信那个背后有一个完全无误的圣经原版的，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圣经被翻译成了很多种语言嘛。但是如果说人在抄录和翻译的过程中都有出错的话，那用母语读圣经的人岂不是，就是他就会
他会占点便宜是吗？啊，你说用我，你用我们
不是，比如说你那个宣教士，他去一个海岛上，然后学他们的语言，然后又用他学到了他们的语言去给他们翻译那个新约的圣经什么的，
啊。
如果你说这个圣经流传了这么多年下来，它每一次抄录跟翻译的时候都有可能出错的话，
有可能出错。
你怎么跟人家说圣经无误？因为大部分人都不可能用圣经当时写的那个语言去读呀。
对，所以圣经无误呢，它更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更重要的意义是一种信念，你知道吧？所以圣经无误基于什么？基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吹气在其中，神是公义的、良善的，不会骗人、绝无谎话的神，所以呢，他吹气在其中呢，就注定了这个原版是绝对可靠的。无论是在关于旧恩的知识上面，还是关于科学的知识上面，或者关于历史的知识上面，它都是准确无误的。所以呢，我们讲的圣经无误呢，它始终是针对于原版所讲的。它更重要的呢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一个信念，你知道吧？就好像我们今天喝水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喝到100%的 H2O， 但是没有问题，你知道？但是你如果你怀疑我喝的这个水不是100% H2O， 你也有点担心，会怎么样？你会忧郁而死，因为你在无论在哪里，你都喝不到100%的 H2O。所以圣经无误呢，它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我们 take the right side， 啊，就是最要紧的是一个立场的一个正确，因为这个立场呢会决定我们怎么去解读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个圣经。所以虽然说啊，我们读和合本可能有些地方翻译不准确，但是呢它影响不大。而且尤其如果我们懂多种语言，我们懂英文或者懂别的语言的话，我们可以多种版本对照，就能够把这个带来的不良影响能够给它降到最低。即便有人他不懂什么语言也没关系，就是说这些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
对，
其实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深信这个圣经是无误的，就是原版是无误的，我们就会朝这个方向去。
对，
就是虽然有翻译啊或者是等等这些，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因为知识的这个有限理解也不完全，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他的话语这样赐下来，我们是可以相信可以依靠。但是我也活生生的见到有相反的，他一开始就不能接受，他已经因为受了这个自由派的神学的影响，一开始就不相信圣经是无误的，所以跟他查经就是累个半死。他会跟你你每讲两句他就说不行，这个他说的不对，就说这个有问题， 然后呢又引，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查经时会引用到圣经其他的那个经节吧，我们一般就说你看虽然不同的作者不同的年代写，但是他何其一致哈，都一起来。他说我觉得你引用的那个另外那个地方那个也不对，然后查来查去，最近我得到了，我后来就没有时间再继续下去，但是有一些弟兄姊妹有还比较有耐心的再跟他去交流的时候，他完全的不接受，比如说今天晚上我们讲的那些试图从各个方面来卫道，来证明说来解释这些不管给他介绍了多少书，比如说那个铁证代判啊或者等等其他的辅助的材料给他，他的立场就是你们这些都是为了裱糊那个实际上已经这个不能倚靠的这个圣经，就是裱糊，你们才是牵强附会。然后讲了半天说那你的立场从哪儿来的，你有没有一些书哈，就说拿出来说一二三四证明是圣经是的确这儿是不可靠那儿不可靠，你有没有一些你的一系列的这些研究啊或者表明。他说没有，我没有任何书，我就是觉得我个人当时就觉得，我跟他查经的时候我也发现了，他会突然就说我觉得你这个说的不对，突然说这一行这一句不对。就是说当一个人对圣经无误的信念整个开始动摇之后，你会发现他甚至都不要为自己提供那些有营养的啊学者的这些，他就说我就是觉得不对，我就是觉得不对，我个人，所以他这个根基就完全被毁。所以你就看见这个方向性的问题，他来看圣经的时候他用挑刺的眼光，他朝的方向就是说我要找出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么可能在这中间，那他也不是说所有的不对，可能这一段，因为我有一次我直接问他说，那你相信不相信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说我相信啊，我很惊讶。我说那你都觉得圣经这些都不对了，那你的根基在哪里？他说我相信约翰福音里面这些讲的，但是呢，马太福音呢我不相信。所以你看嘛。所以一旦失去了这个对圣经无误的这个基本的信念，
对，
就后面就全部败坏。
所以
这保罗说的这个信仰就像船一样破败掉，
对，
它就散架。
所以我们查考圣经的目的是为什么？我们是为了信还是为了不信？当然是为了信嘛，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把这个怀疑的种子埋到最根基下面去，你无论听到什么你都怀疑。但是这种人呢，他往往忽略掉一点是什么呢？他不公平。他怀疑所有东西的时候，他潜意识的他绝对化了什么东西？
他自己的。
他绝对化了他自己。他没有学会去怀疑他自己，你知道？就是我说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那个什么？所以你就发现呢，我们自己呢是不能够作为我们自己的信仰的根基的，必须是由外在的。所以神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然后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这才是不可摇动的。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相信圣经无误这么的重要，因为你如果相信圣经有误的话呢，你就每天需要去判断哪里是错误的。其实啊，那个原版呢是找不到的，没有一个人有读过原版，就现在的人没有一个人有机会读到原版。那么这个都一个不存在的原版，我们为什么还非要去相信它无误呢？这个就是一个立场的问题。所以当我读到圣经有不懂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因为我里面的立场是信，所以呢我会去找一些资料去解决这个阻碍我信的东西。但如果说我里面相信圣经里面是有错误的，我看到有矛盾的时候，我的那个潜在的潜意识就是不信，你知道吧？所以你不信了，你最后你等于是绕来绕去，你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读了圣经是为了什么？为了反复的不信。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房子完全是坏掉了，它没有办法盖起来。
再加一句，所以那一位在最近我们那次聚会里面，他连着说了很多个 confused， 就是我们大家都在分享，我现在刚才说的是另外一个团体，大家都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说 我很 confused， 我各种事情都很 confused。我当时我是觉得挺可怜，挺可怜，可以让你头脑清醒、轻松、得福气的，就在这前面，偏偏要自己整天拿着个自己个脑袋壳，好像就去那个华岗岩去砸一样，一定要跟自己对付不过去，一定要，其实最后是自己吃苦嘛，就放在这个好好的心里，他一定要也自己去办，绝对肯定。但是呢，很有意思，大家太太在旁边。I'm not confused 。哎呀，我是觉得，所以给大家就说，如果你放弃了对上帝的这个信仰的，这个信心啊，知道他会漠视了他的话语，而且保证他那个原文是准确无误的，而且在各虽然有各种这个抄本啊，解释啊，那个译文啊。上帝仍然在历史当中会保证他这个话尽可能准确地会传下去。
嗯，
如果把这条放弃了，只有一个结果，就是 confused。
对，
就是很可怜。
所以，关于圣经误，大家一定要记住，圣经误是针对原文啊。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各种译本怎么样的时候，就说明什么？说明他并不是真正的懂圣经误这一点。那么 NIV 版本呢，在这一句呢翻译又比较清楚一点，它用了过去，用了完成式，就是说在神把动物带到亚当面前来，这个是一个过去已经完成的事情，所以动物的受造呢还是在亚当以前，这个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第二章的这个第五节啊，他说那个时候呢，地上还没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菜蔬还没有长起来，给人感觉啊，好像植物在人之后产生，其实不然。这个第二章五节的这里的草木啊，和第一章十一节那里的那个植物，它不一样的希伯来文单词。NIV 版本呢，就把第二章第五节这里的草木呢翻译成 shrub 是什么 ？shrub 就是灌木，是荆棘。荆棘是什么时候有的？荆棘是在犯罪以后有的。所以你看二章第五节这里啊。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临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所以这个经济什么时候有的？犯罪之后。什么时候开始下雨的？犯罪之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耕地的？还是犯罪之后。包括人什么时候开始吃蔬菜的？也是犯罪之后。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的创世纪第三章的十八节，这个答案在圣经里面都是有的。创世纪第三章的十八节，他讲人犯罪之后，神对亚当这样说，他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所以呢荆棘蒺藜在亚当他们堕落之后才有，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也是堕落之后才开始吃蔬菜的，之前是吃水果，然后呢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以前的亚当夏娃可能树上随便摘点东西就可以吃，现在呢要汗流满面才能从地里面刨口饭吃。然后再看创世纪第三章的23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制出之土，所以耕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堕落之后开始。所以创世纪第二章第五节这里呢，不是在跟我们讲植物的创造，而是在讲呢人堕落以前的世界呢和后来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堕落以前，地的滋润呢是靠神所造的这样一个内循环系统，有雾气从地上能滋润全地，有点先进的感觉啊。那么这个刚才讲的天不是那天，地不是那地，植物也不是那植物。基本上今天前这个第三天第四天创造的这几个东西基本上 cover 到了，唯一没有 cover 到的就是星星是不是那星星，这个我就不知道。那么堕落之后呢，人跟自然的关系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刚才讲到呢，神在第二天造空气，第三天造土地造植物，甚至提供这个供水系统，第四天造太阳月亮星星。你会发现呢，神造的时候呢，越重要的越先创造，空气最先，然后是土地食物水源，然后呢是照明。 神造这些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清楚的目的，就是要供应人的需要。所以在神的旨意非常的明显，在神的旨意当中呢，天地万物都是为人而造的，人是何等尊贵的一个地位，人所需要的一切还没有开口，神就全部都预备好，根本就用不着去求的。但是当人堕落离弃神之后呢，人变得何等的可怜，人把自己扔，人把神扔掉，就是否定了自己一切存在的意义，抛弃了人受造的尊贵和荣耀，然后呢把自己归于虚空。人以为呢是河神在供应他们，他们就敬拜河流，他们以为是地供应他们的需要，就敬拜农神巴利，他们以为是太阳供应他们，他们就把太阳当作神来敬拜，甚至是敬拜天上的万象，人就陷于敬拜偶像的错乱当中。但是创世纪清楚地告诉人，人所拜的这一切万物，它不仅不是你的神，而且它都是你的神所创造的，而且是为你而创造的。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第四章，《生命记》的第四章的十九节，摩西这里他重申律法，警告以色列人说：“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天上的日月星是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但是呢，天下的万民却被勾引去敬拜这些本来是为人所造用来服侍人的。所以本来太阳月亮是为人效力的，但是现在太阳呢会灼伤人，本来水是为人所用的，但是现在呢水成了神审判和惩罚的手段之一，神可以用水灾或者用旱灾来刑罚悖逆的子民。本来地生长植物是作为人的供应，但是现在的地呢长出荆棘和蒺藜来，给人添加很多的麻烦，而且提醒人呢地是因为人的罪而受的咒诅。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的犯罪堕落，秩序被破坏掉了，人跟神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人跟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万物之间的关系呢也发生变化，本来都是互相和谐的，现在呢不再是互相效力，而是互相伤害。所以将来主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主恢复了人和神的关系，主再次来的时候呢，主要叫万物都和他和好，那个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全宇宙的一个和谐。那么上次呢我们讲到呢，创造之初的地球呢是空虚混沌的，这里面呢摩西用了一个词 tohu wa bohu， 这是一个希伯来文词组，意思就是无序的、废弃的。所以神创造的时候呢，就把无序变为有序，把废弃的变为有用的，把无生命的变为生机勃勃的。而人的堕落呢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人的堕落呢把有序的变为无序的，把有价值的变为废弃的，把生机勃勃的变成死气沉沉的。所以当先知耶利米他看到犹大被掳之后，犹大地的这个悲惨光景的时候呢，耶利米就用了这个词组 tohu wa bohu， 他看到人的罪对神的创造的破坏，所以因着他们的罪，犹大地呢变为空虚混沌，变得废弃，变得没有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神的创造当中呢，它有一个很清楚的秩序的显明。第一天神照光，光就把光明和黑暗区分出来；第二天神照天，就把天上和天下区分出来；第三天神照地，就把陆地和海洋区分出来，然后呢照各种植物，把各种植物都各从其类明显的区分出来；第四天呢神照太阳月亮星星，各司其职，各就各位，区分白天和黑夜。那么我们形容秩序的时候，我们能用上哪些成语呢？井井有条，井然有序，对不对？这个井是什么？井就是横横竖竖， 所以就是秩序分明。所以神创造的时候呢，他很清楚的给我们画出线来，让我们看到呢万物之间的质的不同，大家各就其位，这个东西呢就叫做 order。 所以神是一个有秩序的神，所以分别为圣的道理呢就隐藏藏在这里面。真正的分别为圣呢，不是远离人群，而是进入人群，进入人群，但是呢又不混入其中，是进入人群而与众不同。所以呢这个呢是真正的分别为圣。这种与众不同呢，也不是一个人很有个性的与众不同，而是因为他信神，他为着主耶稣的缘故，他显得与众不同。这一点呢是人的肉体非常不喜欢的。人的肉体呢，要么是为了高举自己而显得与众不同，要么是为了保护自己呢而隐藏于人群当中，因为这样比较安全。但是呢为了基督的缘故而与众不同的话呢，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敌意，会带来逼迫。保罗说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必受逼迫。所以基督徒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说我想要长进，长进了之后受逼迫，你愿意吗？愿意不愿意？所以要想清楚。然后呢，神的仇敌就是撒旦，他要做的工作呢是完全相反，他要把神的清楚的旨意呢给他淡化，将神所设立的清楚的秩序呢给他混乱化，把神所划定的清楚的界限呢给他模糊化。撒旦呢在这个时代呢造了两个最大的谎言。第一个呢就是进化论，人的存在呢是偶然的，是偶然的进化的结果，人生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第二个呢是没有绝对的真理。而创世纪第一章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恰恰相反的是，第一，人的存在是神美意的创造，人生是很有意义的。第二呢，神的话语就是绝对的真理，给我们划定界限。所以可想而知呢，创世纪第一章它会受到今世的浪潮多大的冲击。所以对我来说，怼进化论，怼这些相对主义，这是绝对必要的。我不管你是谁，我不管你是不是说我是基督徒但我不相信创世纪，我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有这样一个念头，我就一定要怼你，一定要抵挡。所以当神的旨意被淡化的时候呢，人的存在呢就被当作是进化的偶然的结果，结果呢就是人生呢就归于虚空。当绝对的真理被否定了之后呢，一切都是相对的，对错的界限也模糊了，人人都可以任意而行。所以看现在这个世界，你可以想到有什么混乱界限的例子吗？
男女不分，
男女不分，对，女权主义、变性和同性恋都混淆了男女之间的界限，还有吗？
好坏不分，
好坏不分，对。神说称光为暗，称暗为光，称善为恶，称恶为善的人有祸了。然后呢，进化论呢，它混淆了什么呢？混淆了无机物和有机物之间的界限，混淆了这个没有生命的物质和物质之间的界限，和生命体之间的界限，混淆了动物之间的界限，混淆了动物和人之间的界限。然后还有呢，佛教混淆了什么呢？佛教混淆了存在和虚无之间的界限。世上的各宗教混淆什么？他们混淆了天上和地下的界限，他们以为他们的那套东西能够带人往天上去，其实是不能的。最后的这一切混乱的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三个字：不服神。所以呢，这些各种混淆界限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终极目的是为了要混淆神和人之间的界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讲这个圣经的这前面这几章几节我很快就过去，但是展开去讲呢我花很多时间，因为理解起来有没有难度啊？没有难度，对不对？非常容易理解，对不对？ It's easy to understand but hard to swallow， 就你容易理解但你难以接受。为什么？因为你一旦接受这样一位创造天地的主的话，就意味着你要服在他的权柄之下。所以很多时候那种要妥协创造论去取悦慕道友的人呢，他是不明白一点，人不相信圣经呢不是一个理性上的问题， 不是说圣经不可信，我不相信圣经 ，no， 不是的，而是什么呢？而是因为人的骨子里面是叛逆神的，是与神为敌的，这个才是最根源的原因，你知道吧？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为了要讨好人，然后去妥协圣经，恰恰相反的是呢，我们要立定圣经，然后让圣灵来降服那个人。如保罗所说，不是靠着这个智慧的言语，乃是叫你们的信呢是因着神的大能。所以我们最后来读一下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我们从十九节，我们读到二十七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所以你看，这一切的混乱从哪里开始呢？就从二十一节，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人世间一切的混乱都是从人跟神的这个关系的混乱的开始。所以最终要恢复这个秩序要怎么样呢？人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一个妄有的这个跟神间的关系呢，也会因此而得到修复。这个呢，我们会在启示录当中会看到，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我们读十五到十七节。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我们再看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的一到五节，我们一同读。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汁，每月都结果汁，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 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去仔细的对比啊，你会发现启示录的最后三章和创世纪的前三章恰恰是有一个对应的印象关系的。所以你看，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呢，人跟神还有万物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全部都得到修复。人不再饥，不再渴，日头也不伤害我们，主耶稣会牧养我们，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缺乏，水也不再缺乏，也不再泛滥。这水呢是生命河的水，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是供应万民的。河边呢有生命树，每月都结果子，叶子医治万民。这是我们的祖先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没有吃上的，我们可以吃了。然后呢也不再有黑夜，神要成为我们的光。所以我们一开始创世纪讲的是神造的光，但是最后神他自己要成为我们的光，神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神要做王统治万民，这是最基本的神人关系。所以当人和神之间恢复这个基本的关系之后呢，别的万物呢也都回复正常，回归到他们起初受造为了供应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上面。今天时间不早，我们就讲到这里就结束吧。那个荣荣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